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当我们身处在感情中的热恋期，往往会冲昏头，很难分辨对方的嫉妒吃醋是情人之间正常的占有欲，还是他正在用不健康的方式来操纵控制我们的情感呢？不知道有没有更为快速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尽早辨识出恐怖情人？如果真的不小心掉入到让人窒息的牢笼里，又该如何和平安全的分手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黄伯嘉心理师来帮忙大家解锁恐怖情人。伯嘉有将近20年諮商的工作资历，擅长男性心理、亲密关系暴力、愤怒情绪心理学、夫妻沟通、亲子教养，他有非常丰富和男性工作的实务经验。请伯嘉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伯嘉心理师。
今天也很想要请伯嘉也说一说为什么伯嘉想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恐怖情人的主题，是你过往在实务的工作经验里面有观察到什么现象，让你觉得这值得来探讨？
我过去呢，大概20年都跟亲密关系暴力的加害者工作，也就是大家所谓的恐怖情人啊。对我来说，有时候进入到一份关系呢，发现异状才要去分开，有时候会有些困难。我自己有很多的感叹，像我服务的都是已经动手伤害伴侣的加害者，我都会想，都已经到他动手了，伤害他人了，我们才要去帮助他，去协助他，好像有点太晚。有没有可能他在关系的初期，他就只是情绪容易起伏，有时候觉得容易被激怒，这种关系一开始有状况的时候，就能有人帮他更了解自己，更知道怎么控制自己，或许他就不会演变成为一个伤害他人的情人。那从被害者的角度来看，像我自己有生女儿，我自己都常常在担心说，会不会以后他有一天也会跟一个会打他、会伤害他的伴侣在一起。那我就在思考，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助大家去辨识出恐怖情人的特征或者样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被学习的能力，那我们来训练大家增加这方面的能力，或许可以避免很多这种危险情人的关系又一再的增加。
假设听众朋友透过今天伯嘉心理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恐怖情人的主题，可以防范于未然，对于恐怖情人有更多的了解跟辨识，也对于自己有没有可能也变成恐怖情人，也有更多的自我觉察。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伯嘉跟我们听众朋友从你的实务经验里面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恐怖情人通常有哪一些特征跟行为，可以让我们知道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明显，我们具体可以比较快辨识出来的。但我相信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那些部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这里面我会分成几段来说明呢，我们也可以来彼此交流一下。首先第一点呢，恐怖情人我觉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情绪起伏非常的大，他很容易好像身上充满了地雷，而一碰我们就好像容易激怒他，容易惹他生气。那我先来说说地雷这个概念几乎我的每个个案或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所谓的地雷存在，我会比较想要把它形容成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痛点，而且是不为人知的痛点，而这些痛点可能都源自于我们从原生家庭成长经验当中逐渐去出现的一些伤口。 那这些痛点一被碰到呢，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受，甚至会引发情绪，甚至会怪罪对方。这种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只是恐怖情人可能他们相对来说这种地雷会特别多。那另外一个特点是呢，我们虽然有地雷，像我本身也有，我很不喜欢我的太太拿我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我过去就有长期手足竞争的议题，我经常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把握，所以我太太一把我拿去跟别的心理师比较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生气。我生气归生气，可是我会明白那是我个人的困难，我个人的痛点被碰到了，我比较会为自己的生气负责，安顿好自己的生气，并且不要去责怪我的伴侣。可是恐怖情人不是，你如果弄痛他了，那都是你的错
哦。
你今天让他觉得生气，你的错；你今天让他难过，你的错；你今天说了这个，你的错；你没说这个，你的错。
哇，
你会觉得他浑身是地雷不说，只要一爆，就是别人得要小心，别人得要去避免，要不然都是别人的错。这个是第一个特点。
听起来那个好像浑身上下都是痛点，都是地雷耶。想要避免有些时候很难避免，那也会让伴侣会觉得小心翼翼，免得会误踏雷区。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责怪别人比较容易比较快，可是要反省，譬如说这个痛可能是之前自己造成，或是自己的家人或上一段情感关系造成，这个部分的反省或反思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对，那这也会延伸到第二个恐怖情人的特点，因为他很容易难受嘛，所以他就会希望能够掌控身边的各种变数变相，让生活让他人的反应都如自己的预期。一旦可以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各种让他觉得难受的情境了。那所以恐怖情人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很善于也喜欢去管控他身边的伴侣。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这个管控可以是全方位的。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教书，就有一个我的学生跟我抱怨他的情人怎么管他的各种生活，就是他的穿着如果穿长裙，他的伴侣会说你这样很土气；穿短裙，他会说这样很色很露；然后穿及膝裙会说不长不短没有特色；穿裤子会说没有女人味，
不满意耶。
对，这时候他就很生气，说那到底叫我穿什么然后我们班的同学就说啊，是不是叫你别穿，不是这个是开玩笑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他到底是不是在意你的穿着呢？不是，他在意的是你能不能在他希望你穿的长一点的时候穿的长一点，希望你穿的短一点的时候穿的短一点。他是那个主角，他希望你能够留意他的反应来决定你今天怎么做才对。所以很多人都说，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恐怖情人是很爱掌控的，可是我跟你们说说父母亲的掌控跟恐怖情人的掌控有什么不一样。父母亲的掌控是很一致的，你不一定喜欢也不一定做得到。比如说他希望你能够穿的保守一点也好，或穿的好看一点也好，他那个标准很一致，他不会今天是那样明天是那样。你会发现你能够捉摸你父母亲对你的期待跟标准，可是恐怖情人的期待跟标准很难捉摸，他会放在他的心情好坏、
是跟他的心情的起伏有关系的，
对，跟他今天的想法，你会很难安心，然后那个不能做的事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跟大学生或是跟我的听众说，怎么判断是不是恐怖情人呢？你可以看你是跟他在一起越久，你就觉得越安心，你就觉得越放松自在，越不用顾这么多细节，那个是安全的情人。但如果一个恐怖情人会让你觉得跟他在一起越久，好像越需要小心，越需要留意自己的言行，越要避免讲错话做错事还惹他生气。所以是越来越放松呢，还是越来越紧张焦虑呢？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留意的一个观察重点。
譬如说他可能一开始是不好意思讲，或者说关系还不熟，没有把那么多的规矩讲出来，可是随着在这关系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焦虑不安，可能规矩又增加了，或他自己最近可能身处在一个比较有压力不开心的状况，他也会需要透过掌控另外一半来让自己比较安心，所以那个规矩或是雷会越来越多吗？
对，没有错。而且你会发现你没有信心避开， 就是说你有时候跟你的父母相处可能会很有压力，可是久而久之可能会有一些你的经验值，这些经验值会帮你知道怎么去避免去惹你的父母亲生气。可是有时恐怖情人就未必是那样，他会让你觉得你是处处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是是，除了这些比较具体可以去分辨出来的一些线索，还有没有哪一些是博嘉老师特别要提醒我们的？有一些可能我们比较忽略，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些线索呢？
OK， 提供一个非常简单而且立即就能够做出判断的指标，它用在我们的实务界。我们今天恐怖情人不限男性哦，可能也有女性。我们今天要怎么判断一个被害者有危险？我需要立刻介入去保护他的安全，请警察出动也好，或是安置他也好，就是我会问这个当事人这个问题。当你想到要跟这个人分开，跟他分手，或者是跟他离婚，跟他决裂，你会不会担心他有可能会伤人伤己，或杀人杀己？如果你有这样的担忧，或者你会有这样的疑虑，很有可能是你们在互动相处中，一，他就很常在控制你；二，他用来控制你的方法都是透过恐惧来控制你。所以如果我今天只有三分钟要来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处于危险当中，我会更相信这个当事人的直觉，他是否觉得自己有危险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参考的第一重点。
嗯哼，还有其他的部分吗？
有一个有趣的点是，我认为恐怖情人一概都是用同一种关系在经营感情。
嗯，
就是他们都喜欢用牺牲多少来证明他爱你多少。
哦，
也就是说你看他爱你的方式都是，我都愿意为了你翘课，我都愿意为了你失业，我都愿意为了你受伤，我都愿意为了你推开然后让车撞到，你为什么不知道我爱你呢？你为什么不愿意也爱我呢？我觉得我看恐怖情人的感情，他都有一个特点，他追你都是用他愿意为你牺牲多少来谈他有多爱你。可是我经常会提醒说，我们爱一个人愿意为对方牺牲多少只是其中一个指标，但是不是全部的指标。如果我爱我的女儿，我不会整天只想着有没有办法在她快被车撞到的时候推开她。我也得考虑我要去工作，我也得考虑把自己的健康顾好，我也得考虑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好的感情里面，你会发现你们两个在一起越久，你越来越喜欢你自己，你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他也变得更好。这份关系里面两个人都在成长，都在进步，那是好的感情。但不好的感情，因为都是用牺牲在爱对方，所以我今天愿意为了你牺牲这个，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了我牺牲那个？
听起来用愧疚感来操纵。
对，然后他就会一路跌下去。所以我都开玩笑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不是找一个人陪你下地狱比较不孤单，而是希望有一个人陪着你去你一个人到不了的地方。
是是，所以听了那么多恐怖情人的一些比较具体可以辨识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情感关系不确定或是比较威胁不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也成为一个掌控型的情人？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也可以请博嘉心理师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我刚才介绍我的时候说，我主要跟男性工作嘛，所以有些人会有一种错觉，恐怖情人就是男生，然后被害者就是女生。其实这是错的，恐怖情人包含男性的类型，也有包含女性的类型。那我们自己常常会有一种感觉，我应该不是吧，恐怖情人应该发生在新闻报道上吧。那其实未必，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恐怖情人的潜质。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份感情哦，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你有没有能力去好好爱一个人？你有没有能力好好的被别人爱？这个叫做情感的知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好情感知能的培养。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份感情，对方应该要做点什么，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执着跟坚持。而这些执着跟坚持如果很僵化，很死板，他就很容易会在落空的时候， 会容易让你生气，容易让你难过。那如我前面所说，你有情绪不是问题，你就是知道说啊，我又来了，我又有这个情绪，因为这个失落，因为这个需求没有满足而又被勾起，你自我负责也自我控制的话，那你就不是恐怖情人。但如果你一不小心觉得说你有一个期待，对方是你的伴侣，本来就应该就必须来满足，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你甚至于不愿意为自己的感觉负责，你甚至去用各种手段来逼迫他来满足你这样的期待，那有时候你就会做了过多，做了过火，你可能不自觉，你照镜子你看起来也会觉得这不就一个恐怖情人吗？我来给慈慧你讲一个故事。我那个时候太太大肚子，然后呢正在看电视，她那时候在看乡土剧，我是最不喜欢她看那个了，因为那里面都是恐怖情人，就是带着各种手段控制这样。 OK， 然后我就在她看电视的时候对她这么说，我说你看这个不好啊，你看这个很多不好的内容啊什么的，她就白我一个眼，然后就继续看，然后我就跟她说你看这个里面不就这个不 OK 那个不 OK 啊，我就一直提醒她，她又跟我说我知道了，谢谢你，你不要吵我看电视好吗？然后我又想到他怎么没有回应，我就又跟他说你也不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到时候要是生出来陪你看这种内容，他以后也变成恐怖情人怎么办？哇，这时候他的反应很出乎我的意料，他立刻站起来用他的大肚子贴过来，我就坐着嘛，然后我就很紧张，他就叫我的名字，他说黄伯家，我就说什么事，他就说请你停止对我施暴，我就啊，我有对你施暴吗？我不过就是叫你别看电视。他说你期待我转台，你期望我按照你的需要想法去看特定的节目，我也知道你想看 NBA， 这个有期待不打紧，可是你竟然要透过让我恐惧，你竟然透过威胁来让我照你的期待去做，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不喜欢这样的控制。我立刻就站起来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我刚才确实不小心用了威胁来让你受到压力转台，这是我不对。你看这么一个小的生活例子，我如果没留意我就给他做个100个，其实今天我被提家暴我也不觉得很意外，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是是，谢谢伯家愿意分享一个自己亲身的经验，让听众朋友们可以自我觉察，或许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按钮，当我们的另外一半特别是我们在乎的人去忽略我们对他的期待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是焦虑或是愤怒。所以也想要请问伯家一下，当然你的太太非常的有自信跟勇敢，那也表示你们的关系足够的安全，他可以来表达他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不会觉得害怕。可是在一般的情感关系的互动里面，有没有哪一类的人，哪一些特质他容易被情绪勒索，特别是被恐怖情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给控制住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伯家多跟听众分享一下？
恐怖情人他的期待就是希望成为关系中的主角，他来主导一切，他来主导我们相处的方式，他来主导所有的规则。可是我们一个理想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互相去尊重，互相的标准原则都很重要的，所以一个是一上一下，一个是平等而一致的。那什么样的人容易跟恐怖情人变成一组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就是他对自己的理解不够，他对自己的觉察不足，他对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的了解是不够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对自己没有独立的判断力，今天我这样做对不对，今天我这样做好不好，今天对方那样做对不对，今天对方那样做好不好，他没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他很容易因为别人给他压力，别人告诉他应该这样，必须那样，就是得这样，他就很容易动摇。像这种内在他自己比较没有一个稳固的自我，他就很容易被这一类的强势的，你听我的就对了，照我的意思做就对了，那不然我们就听你的吧，就像这种。所以什么人容易被恐怖情人他就没有办法拒绝或者很容易被吸引，我觉得就是他不太有办法说出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喜欢的， 这就是我觉得比较对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觉得就是那种很容易会希望去拯救他人，就是界限比较不清楚。
嗯，
就是恐怖情人常常会告诉他说，都是你的错，
嗯，
是你让我那么难受。那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判断，就说这也不一定，也不见得都是我的错啊。但有的人就会马上那个界限模糊，就说对，好像是我刚才不该这么说，好像我自己不小心又惹到他了，这我应该检讨跟反省。所以有些人会因为界限不是很清楚，就会过度的去肩负起要让别人满意，要达到别人的标准，要让对方开心是我的责任。所以就是一个觉得反正我不开心都是你的错，
嗯，
跟反正你不开心好像都是我的错，
是
这两个就会变成一组
一组。是，这让我想到会不会这样，经年累月下来，明明知道这个关系继续下去其实对自己身心都是一种伤害，可是却离不开。不晓得伯嘉你怎么看呢？
你如果跟危险情人在一起越久，你就会越缺乏独立自主判断的能力，甚至于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因为他会主导一切。就像如果你们
控制的清单越来越长越来越多，
我以前听过很悲伤的故事，就是如果我们问一个妈妈她到底喜欢吃什么蛋呢，如果是大的女儿问她，她就说荷包蛋，二女儿问她就会说是半熟蛋。那个妈妈喜欢吃什么蛋永远跟问她的人是谁有关，她总是回答的都是对方喜欢的那一个。所以有时呢，你说到没错，他会越来越失去对自己的了解，因为对方一直告诉他你就是这样，你必须这样，你得这样，所以他做决定的能力，独自完成事情的能力就会可能越来越差。那说到不能够离开哦，我自己就会觉得有几种可能会让一个人不太能够离开，
嗯，
一种就是他有实际客观物质的需求，
嗯，
这个其实常常发生在婚姻中，有些太太一结婚就变成主要带小孩，没有工作能力，经济也就依赖先生，这个就会变得是他即使很痛苦他也醒悟想离开，他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其中一种。那另外一种也包含了心理上的需求，因为这些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好在哪里，他就经常以对方如果肯定他代表他做得很好，
是
对方如果不肯定他批评他攻击他他就不好。所以当他离开这份关系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我到底好不好，
嗯，
我到底够不够，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那个指南针。
嗯，
他可能就很容易没有办法肯定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所以这个叫心理的需求。那另外当然也包含了他可能真的会有一种，因为恐怖情人总是会有一种威胁，他会告诉你如果你离开我要杀害你，我要伤害你，或者我就会伤害我自己，我就会过不下去，我就人生毁了。所以有些人他会过度的担负起别人的人生，
嗯，
说我虽然觉得我不喜欢他，嗯，也不爱他，可是如果我一离开他他不就完蛋了吗，
嗯，
会有很多人有这种在牺牲中要拯救对方的心情，
嗯，
如果有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好像你一个人好像在过两人份的人生，嗯，
对方没有我他会活不下去，
他会幸福不了，
嗯，
他会没有办法过，但事实就是没有了你他也还是可以过得很开心。
是是。那还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离不开是因为不甘心？
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经济学说的沉没成本哦。你知道恐怖情人善于控制，我们一想到控制就会想到伤害对方攻击对方那一些比较不好，但是一个人如果总是只是伤害你控制你或是给你很多的那种暴力，你不可能会一直想要跟他在一起或维持这个关系。他的控制除了鞭子也还包含糖果，糖果就是会画大饼，
是
就说你如果愿意配合我的人生蓝图，等着我们的就是幸福的未来，
嗯，
或者说你看我再改了我再改了，我本来喝六瓶现在第五瓶半就会知道要停了，这样他会一直不断的告诉你，只要你愿意再跟我一段时间再相信我一次，
是
我一定不会再打你。所以很多人他就会一直在想说我都等了十年了，
嗯，
一周还等不了嘛，
是
那就是，
也不差多等一阵子，
也不差多等一阵子，嗯，所以那个就是有点像股票，你100块买的已经跌到10块了， 很多人是不卖的，但是你会问他为什么不卖呢？他说这有一天涨得回来120也说不一定。
所以真的有点像赌徒的心态，就是说什么时候离开这个赌桌可以及时的止损，还是要继续等下去，然后看可不可以翻盘。
对，就是上牌桌容易下牌桌难，结婚容易要离婚难，
是
下不了牌桌。
是，
所以我讲一个有趣的比喻给慈慧哦，就是我之前读一本书亚伦写的，他里面提到一个关于婚姻配偶过世那个当事人的调试，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有两对配偶，一对配偶是他的感情非常的好，亲密亲近幸福的配偶，另外一对配偶是那种痛苦争执冲突总是在暴力的配偶，这两段配偶如果他们都有配偶过世，请问是那个感情好的调试恢复比较快，还是那个感情不好充满暴力的感情那一段配偶恢复会比较快？
好像我有看过这个实验。好，我印象中是感情不好跟配偶有恩怨情仇，在丧偶之后他的情绪调试其实是比较慢，然后有安全依附关系，他反而因为跟过去有比较正向成功的经验，他的人际关系各方面会调试的比较容易。
对，这就是说到如果他们本来感情很好跟他们本来感情很不好，其实反而感情好的调试快一点。
对，反正跟我们原来预期的真的很不同的
不一样
结果，
就是，他就太相爱了应该更走不出来。不是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伤害彼此的关系他还要多难过一件事，除了对方走了，那就是这一场牌桌不是他自愿下，
对，血本无归啊，两手空空的，
就是赌场关了。
是，
我本来以为我还能再压，结果怎么突然警察上门，就哎，我的赌场关了，
是
突然关了。
是，
所以这些人要面对两层失落，一个是配偶过世，一个是我的青春注定没有换回任何东西，
没有一个我想象或需要的一个回报。那如果讲到这里，假设当这个恐怖情人的伴侣终于下定决心了，听完我们这集节目了哈，真的下定决心要结束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或是结束亲密关系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我们比较安全比较和平理性的分手，或是可以好聚好散？因为好像跟恐怖情人要分开还蛮不容易的。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讲，比较具体的层次是绝大多数因为分手或者离婚的讨论争执而丧命的人都丧命在同一个地方，光能慎选地点你都能提高很多你的安全性，那就是不要在你们的家里，不要再隐秘，也就是说像汽车旅馆这一类的地方去谈你们的分手，最常出现在你的家里或他的家里或你们一起的家里，这是最常出现这种情杀案件的地点，因为那些攻击杀人伤害的工具都在他所熟悉的地方，这时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跟很多人说，如果你要分手一定要做到一件事，就是你尖叫三秒到五秒内有人能够冒出来，有人能及时出现，那个地方才是一个合理的分手的地点。我认为跟危险情人分手，我的观点跟很多老师不一样。我认为你要不就是彻底的做好准备一次搞定，而不要总是对方一恐吓威胁你看情况不对你又撤回你的这个决定。也就是说我认为理想的分手是你平常不能老拿分手来当那个要改
要对方改
改变的方式，就要不然来分手吗？要不然你带我去吃饭，除非你带我去吃饭，要不然来分手吗？除非你买那个包给我，像这种随便把分手挂在嘴巴的状况会导致你真的要分手的时候你是分不掉的，对方就会问你那你又想出什么招，你就讲清楚就好。
好像那个分手也是一种要操控对方控制对方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法。
对，如果你已经觉得不行，我都说分手只能谈一次，要不你就说我们应该要改这个，我们应该要调整那个，你真的说出说我们离婚吧，那个应该是你已经有一定的决心了。那如果你有符合我刚才说的你会担心对方有可能杀人伤人或伤己杀己，那我就会希望你有一个社工，你有一个心理师做沙盘推演， 就像我们以前大学
有一个人身安全计划，
对，人身安全计划，就像我们以前去面试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叫做面试的模拟。
嗯，
那我觉得分手要有分手模拟，事实上我认为大学生应该练分手模拟多于练面试模拟，因为面试不成功死不了人，但分手不成功常常有它的危险。然后这一块呢也会回到说，如果说你有一个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对方会施压于你，就可能说我要跟你分手，我不准你分手，我要跟你分手就对了，你给我试试看，然后你就撤回，他下一次就知道只要用这个强度，
对，
就能让
你，而且强度会不会每一次都会再往上提升那个强度，
对，就是你每一次的又退让，他就知道我下一次只要更强一点，你就会再退让了。所以我认为你应该要坚定，有帮忙安全的情况下，你要分手就应该坚持，就应该具体确定你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对方的情绪来决定你要不要撤回你的分手，不然你会一直拉高他的危险性。
是是，那有没有一种状况是说，当我们自己发现我们可能有成为恐怖情人这种倾向，我们怎么样可以阻止自己变成一个恐怖情人？伯嘉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听众朋友？
虽然这是便利大家学习啊，我们贴这样的标签，可是我自己觉得，恐怖情人跟你我的分别其实不大，都是心里有伤口的人。所以我们怎么避免自己成为一个恐怖情人呢？我觉得很重要的点是，我们得去觉察，首先你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你很善于处理工作，你很善于赚钱，这个都不等于你已经准备好走入一段感情了。我觉得感情的能力是独特的，是需要特别来学的。所以你一谈起恋爱，常常会遇到那个你不太认识的自己，
是，
就是你，原来我会在意这个，原来我会特别因为这个事难受。所以我会蛮鼓励大家，就是说在感情里，因为那是一份亲密的关系，它会真的比较碰到你比较核心的痛点，核心的需求。比如说我常开玩笑说，如果你有一个同事今天经过你的桌前，你在那边忙到整个桌子乱七八糟堆起来，你的同事跟你说啊，早点下班哦，弄完就赶快走吧，我先走咯，他就走，你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是你的同事，但今天如果你的老公他看到你，你是你太太，整个家里一团乱，你正在打扫，而且弄到都弄不完，你的老公进房间前还对你说，哎，早点弄完，早点睡哦，啊，弄完就进来吧，然后就进去了，你就会非常愤怒，因为你对老公的期待
是远远高于同事的，
对，那愤怒来自期待的落空，
是
越深越不能放下的期待，就越容易激发你的愤怒。
是，
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免自己成为一个恐怖情人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点是把握每一次你情绪高涨的时刻，都是一个更深切了解认识自己的机会。我们这个学派阿德勒很有趣哦，我们生气起来，气到脸红脖子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拿笔记本起来写东西。这个从我的老师曾端真到我到我的学生都是赶快写。为什么？因为你平常没机会这么深的了解你自己。当你整个人气起来的时候，正是那个窗子开了，你赶快认识，你在问自己说我在痛什么，我为什么那么难受，我在这一件事情上过不去的点是什么。
是，
这就是一个当你很情绪上涨的时候，就是一个你开始认识自己比较深刻议题的时候。
是是，所以最后也想要问一下伯嘉，因为听起来伯嘉已经给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被控制或是想要控制别人，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伤，而那个伤可能在一个不经意的状况下被我们在乎的人给按到的那个痛，而那个痛的部分好像就延伸的期望落空，或是习惯的去依赖对方，要对方完全来满足或照顾自己的需要，有不同的一些痛点嘛，对伯嘉来说，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听众朋友说？有没有一些自我疗愈的方式？
OK， 我想补充说一个关于我的经验，什么叫做痛，什么叫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我用一个故事来做说明，我讲例子都会模糊掉个案的细节，所以我不会直接说我个案的事。他就是夫妻来我的面前，他们讨论了他们会吵架怎么办， 然后后来他们都决定，如果有要吵起来了，就要有人负责任的说，我现在没办法谈，我要暂时离开一下，我要冷静。然后他们都有共识咯。结果隔周呢来，那个先生很生气，他就开始觉得说，我这个心理师没用，为什么我给这个方法太太根本不吃这一套。因为当他快要生气，两个人要吵起来，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太太就抓着他大声的骂他说，你要去哪里？然后那个先生就说，我要去冷静一下，不然呢，你记得伯嘉老师说的吗？他说，我知道伯嘉老师，但是你要去哪里？然后先生说，你怎么那么不可理喻啊，我就是要去冷静一下。然后太太就是不肯放过先生，然后一直质问他，还骂他，甚至后来两个人还有动手动脚。先生回来就很生气，说我只是要去冷静，那为什么不让我走呢？太太也很挫折，他说他知道自己想要让先生离开，但他那时就是气起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先生哪个反应戳到了你好像心里特别痛的地方，哪一个点特别痛？他说是先生站起来转过身去，那个转过去那个动作，他就整个人气到不行，非跟先生吵架不可。我就问他说，那个背影你看到了听到了什么？然后他就说，在说我不重要，在说我懒得理你。然后那个先生也很生气，他说，我哪有可能
是
用我的背说话呢？你这不是诬赖跟栽赃吗？我就说你偏别急，我就问那太太说，你最常在谁或者你曾经在谁的背影上听到这句你不重要你不够好的感觉？他说是他的母亲，然后就有很多成长的故事，他人生前十个重大的抉择，他要跟妈妈好好讨论，妈妈都会很快的就起身转身，然后说懒得理你。所以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经常气起来，我们以为在气前面这个人，
是，
但其实是你过往没有走过的痛又隐隐作痛。
是，
所以既然你现在气起来，就是正式问自己这四个字，痛在哪里。这个字可以帮助我们把焦点从放在对方身上转成放在自己身上，我痛在哪，这个感觉熟不熟悉，像是过往的什么经验让我那么难受，这个就是一个再一次认识自己的机会。
是
啊，当你把自己这一块整理好了，也才有办法进一步去告诉对方说，你可以为我做什么或者不要做什么，我才可以反应更好一点。
是、okay、是，所以好像我们在关系里面一直跟我们的伴侣要解药，觉得自己才能够痊愈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也不小心把一路成长的负面的一些经验好像带到我们的关系里面来，要我们的伴侣来买单来疗愈我们，但有些时候反而是事与愿违。所以好像伯嘉心理师也建议我们是可以先把自己的伤自己先来照顾一下，自我负责一下，然后再到我们的关系里面可以得到我们伴侣的一些抚慰啊跟支持，我想这样的一个效果会是更好的。
对，是的，
是。所以今天很谢谢伯嘉心理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具体可以辨识恐怖情人的这一些线索，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在关系里面避免成为恐怖情人或是被操控的，这个比较是讨好跟顺应的这一方。非常谢谢伯嘉的来到，也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
OK， 我们下次见，拜
拜。
bye
bye。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